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陕西宝鸡市84岁王颂霞面临非法庭审，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宗教事务局局长崔茂虎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宝鸡市法轮功学员八旬老人王颂霞女士去年五月遭警察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今年七月被宝鸡市金台区检察院构陷到金台区法院面临非法庭审。现年84岁的王颂霞老人是宝鸡市中心医院退休医生，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身体上多种疾病不治而愈，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此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颂霞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江潭路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人员骚扰、绑架、关押、监控。2009年7月，王颂霞等法轮功学员因制作真相资料，被宝鸡市卫滨区610办公室及卫滨区公安分局绑架，非法关押在宝鸡凌云宾馆新老班，被逼长时间坐铁椅、长时间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长达20天之久，导致王颂霞出现严重的病态，脑梗塞、冠心病、呼吸困难、不能行走等症状，被取保候审。2010年2月8日，王颂霞遭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7年，缓刑7年。去年5月8日，王颂霞被江潭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今年7月3日，他收到金台区检察院的起诉书，被告知10日后开庭。此后，王颂霞前去找检察官王磊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要求出示起诉的法律依据，并要求撤诉，但王磊拒绝接受，坚持要法院审理。目前王颂霞面临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18日，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崔茂虎涉嫌严重违法落马被调查。现年58岁的崔茂虎于去年6月被升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此前他在云南省任职20多年。在云南省任职期间，尤其是2001年至2014年，在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副部长期间，崔茂虎积极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曾因此获得由云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省公安厅、省610办公室联合评选的迫害法轮功表现突出集体和个人。崔茂虎任丽江市市委书记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判刑，是丽江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最多的时期。崔茂虎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崔茂虎涉嫌严重违法落马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是由于信息的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 DC 集会，美国政要声援； 反迫害24周年，多国法轮功学员集会呼吁制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20日，来自美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山附近的国家广场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7月20日发表推文表示，今天我们意识到，自从中国在国内外发动对法轮功以及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的镇压运动以来，至今已经24年了，我们与这个团体团结在一起。7月20日早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其官方推特上也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最骇人听闻的人权践踏，并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亚伯拉罕·库珀在集会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系统持续且异常恶劣的镇压。他表示，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将继续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追究中共政府及其代理人在中国和美国践踏宗教自由的责任。美国政府必须继续采取多边方式，与志同道合的国际伙伴合作，揭露中共的侵权行为。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女士在集会上说，我很佩服法轮功，我很钦佩你们的坚韧，你们今天站出来是一种勇气和韧性的表现，非常感谢你们激励我们自由世界的所有人，让我们知道了你们是如何克服这场可怕的宗教迫害的。基督教自由国际总裁温迪·赖特在集会上说，你们的努力正在产生巨变，你们平和的坚持对于反抗中共的邪恶至关重要，你们的见证，你们的发声，你们对邪恶的揭露，鼓励政府领导人采取行动，你们正在唤醒民众。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24周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活动，谴责中共迫害正信，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7月15日，芬兰法轮功学员们在首都赫尔辛基举行720反迫害24周年集会、游行等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芬兰国会议员梅尔贾·基洛宁等致信支持。同一天，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活动在著名的赫列夏街进行，吸引了很多路人，许多路人停下来了解这次活动的内容，有的还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法轮功的功法。法轮功学员们还呼吁过往的人们在停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许多路人也纷纷响应并签名。16日，泰国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反迫害24周年烛光悼念活动。下午4点，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泰国佛统府公园，祥和优美的大法音乐吸引着公园里来来往往的人群，人们纷纷上前了解法轮功真相。18日晚，大洛杉矶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钟灵馆前举行720烛光夜道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残酷迫害的真相。同时，法轮功学员们点亮一支支蜡烛，悼念过去24年来遭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19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威灵顿市中心商业街游行，并在米德兰公园和新西兰国会大厦集会，纪念反迫害24周年。他们呼吁全社会来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敦促新西兰政府和民众采取行动，抵制中共的反人类暴行。 20日，来自全美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720反迫害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法轮功学员们举着各色横幅，由天国乐团开道，在铿锵有力的军乐伴奏下，从国会山出发，左转进入宾夕法尼亚大道，然后进入宪法大道，再回到国家大草坪，全程 1.1 英里，历时一个半小时。也有法轮功学员给沿途路人发放真相传单，介绍法轮功的真相。20日，部分来自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札幌的法轮功学员分别来到各地所在地的中领馆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期盼唤醒更多人的正义良知，共同制止中共暴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626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4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孩子的抱怨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佑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1号。我孩子在海外留学，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他从小知道大法好，当初选择出国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海外有自由的修炼环境，有助于修炼。最近一段时间，他因感情方面遇到挫折，思想变得波动。在与他交流时，我听出了抱怨和倾诉。他谈到他周围一些青年同修目前的修炼状态不乐观，都存在不同问题，比如有的不知如何平衡修炼人与常人的关系，有的不能直面自己的生活道路，做事情走极端，有的对自己家长同修的一些做法不理解，有的对家长同修替自己做出的决定最终不满，有的当着家长同修一套，背后却随波逐流。其中有的问题在他身上或多或少也有，这一切竟使他对修炼群体产生了疑问。这些年轻同修大多数是小时候父母修炼，自己被带着走入修炼的。对于孩子和他周围小同修们出现的问题，我陷入沉思。第一部分，反思自己。第一，关于选择留学问题。当初送孩子到海外留学，虽然也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但我内心是把自己应尽的帮助孩子修炼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海外的修炼环境和海外同修，只想靠外在的帮助一劳永逸，不想自己用心，是在外求。还有之前自己极力回避的一点是，这样的选择中也隐藏了利用大法的心和学大法就上了保险的不好的心。看过《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后，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环境中人的魔性也很大，当人们过于放任自己时，导致的负面影响很坏。对于小同修，每个人的根基和悟性不同，精进程度也不同，他们在上学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时间是离开家长的，会与老师、同学及社会上的其他人接触，会受不同人的影响。另外，网络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社会大洪流、大染缸的污染下，在各种诱惑的影响下，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他们很难把握好自己，就容易随波逐流。宽松自由的环境可以自由方便的修炼，但依赖环境就是一种执着，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本人也都需要去掉它。另外， 在能自由修炼的同时，孩子也能看到更多不同的信息，包括一些大法学员办的各种自媒体节目。这些自媒体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但是不见得都在法上。当小同修法理不清，或平时没能做到实修时，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带偏。这就需要周围同修们在一起多交流，家长同修也要多提醒小同修们，要多看明慧网，因为明慧网是师父一直在看着的，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反观自己，自己上明慧网也是不很经常，不是天天上，今后一定要珍惜。第二，关于不知如何平衡修炼人与常人相处的关系方面，当我对一些事情如何去做提出自己的看法，告诉孩子应该如何做时，孩子常常感到压力很大。他说，周围的常人都在按照世俗的做法去做，自己一方面觉得常人的做法不对，修炼的要求是对的，但是因为学法不保证，没有足够的正念去按法的要求做，常常感到很撕裂，很痛苦。有时他会说，我做不到。给他推荐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他感到非常不入时。我谈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说，你在跟2000年前的孔圣人交流。写到此，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师父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这应该做到什么，那应该做到什么。师父只是在慈悲的、苦口婆心的给我们讲法、讲道理，允许我们悟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怎么能去要求师父的小弟子必须做到什么呢？这样做是强加于人，是在修别人。悟到这儿，我内心涌起自责和歉意。对于他提到他遇到的一些问题时，我提醒他要多学法，可说多了他反而听不进去。事实上，除了集体学法外，我自己主动学法也不多。我要求他做到时，是在修别人，没有修自己。如果我自己能抓紧学法，正念十足，能按照法理要求帮他在法上分析问题，效果应该会好。在生活中，不可能只与同修打交道，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常人。修是修自己，是对自己要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去要求对方，尤其是常人，我们不能要求他们也要做到如何如何。与常人相处时，我们尽量理解和包容他们，时时事事善待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善良就行了。过程中遇到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正是修自己的好机会。第三，关于有的小同修表现出不能直面自己的生活道路，做事情走极端的情况。孩子提到，周围有个小同修，平时做一点与大法相关的项目，比如挂门把或游行等，但对自己要求不是很严格，渐渐停止了学业，实际修炼状态并不太精进。当父母不再供养时，自己的生活如何维系呢？这给常人印象非常不好，连本分之内的事都做不好，这不给大法抹黑吗？之中是否有为逃避困难而找理由或借口的成分呢？生活没有捷径，修炼也是没有捷径的。做大法项目的本身没有错，但是做事不等于修炼，在做事的许多方面和过程中都包含着修炼提高的因素，在修好自己的前提下才能做好救人的事。这个小同修常说，一切由师父安排。我理解，师父的安排是给弟子安排一条修炼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所碰到的一切事都与修炼有关，而不是人中的事什么都由师父来安排，我们就可以什么也不干， 可以不努力了，可以忽略了，可以不去做好了，就等师父来给安排了。不是这样的啊。第四，关于对自己家长同修的一些做法不理解方面。我的孩子他受常人思想的影响，常常说小时候家庭生活没有烟火气。的确，孩子小的时候，除了上学写作业，有时会带他一起学法，其他的亲子活动也有，但相对比较少。因为我当时感觉有些东西就属于玩乐，太耽误时间。所以在之前他提出这些时，我是不认同的。当我对有些事情谈自己的看法，或据理力争，或进行解释时，即便我自认为自己说的都在理，结果却让他感觉更难过。在对本文进行最后的修改时，我边修改边思考，则有了不同的想法。虽然已迟，但写出来可能会对其他同修有所提醒。孩子毕竟是孩子，不可能要求他们像大人那样一直严肃理性，生活的安排应尽量适合于他们不同的年龄特点才行。寓教于乐，磨刀不误砍柴工，做事情不能太机械和教条。另外，烟火气本来就是尘俗习气，常人是会看重这些的。修炼人当人心上重时，表现也会类似于常人，也就需要我们对他有所包容。当我们忽略这些时，可能会引起他的不满。我也曾听到有的同修的家人说过同修这样的话，你整天就这一套事儿。同修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只是表现在不同方面。我审视自己，在工作之余，除了必要的家务，时间都是围绕修炼安排，无条件的找自己，可能是在修炼形式上走极端了，实修并不到位。家人看到的是忙忙活活的时候多，心性提高的太少或太慢，没有或者较少顾及到家庭其他成员他们的感受和要求。那么在他们看来，我们就是极自私了，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修炼中，心性的提高是最重要的，不能以时间占用的多少或做事多少来衡量。在多年以前，不修炼的丈夫曾有一次说我自私，我听后感到很震惊，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呢。后来我很注意在细节上修正自己，凡事多替他着想，挤时间做好家务，有时也会陪他去爬山或踏青等。在外出的过程中，可以发真相资料和讲真相，也不会真的耽误太多时间。这样一来，再后来，我没再听到过类似抱怨的话。第五，关于有的小同修对家长同修替自己做出的决定最终不满之事。在周围的同修中，对于孩子将来要走的路，有的是由修炼的父母来做的决定。比如有的孩子自己希望在国内读大学，可做父母的认为海外的修炼环境好，就帮孩子办理了留学。但这毕竟不是孩子自己内心所希望，身处异国他乡时，由于孤单和寂寞，渐渐对父母产生很大的埋怨之心，进而发展到恨，也脱离了修炼，这让人很难过。孩子已经成年，他也是独立的个体，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我们做家长的无权剥夺他们的权利，毕竟孩子的路需要他自己来走。有些事情家长可以跟他讲明利弊，他需要自己来思考，最终的决定还得要由他自己来做。同时家长要提醒他，所有做的决定对应的结果或后果也都需要他自己来面对。当父母太强势，强加于人时，结果不一定如愿。 第六，关于有的当着家长同修一套，背后却随波逐流这种情况。我感觉这样的孩子尚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修炼的内涵。就像下文所提到的，孩子学法走形式，学法不入心，完全是做给家长看的。长大后不只是学法，在其他事情上就会表现出不能用法来指导，学做分离，那只能是随波逐流了。在学法方面，师父给我们讲了很多，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学法，多学法，学好法。我们自己在学法时是否走形式，给师父看，哦，我学法了。有的同修学法出现读错字、漏字等现象时，常常是思想没能专一，是在浪费时间。我自己学法时，有时嘴上读得很溜，心里却在想别的，这也很可怕，必须加强主意识，学法一定要专注和入心，要真正自己在学。第七，信师信法，放下亲情。对于孩子的方方面面的牵挂和担心，其实也是暴露了自己在信师信法上有漏。即便是修炼，谁也代替不了谁。牵挂和担心反映出自己的情比较重，不放下是绝对不行的。将心放下，慈悲地对待孩子，一切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在海外一个人生活，孤单和寂寞会常常出现，也许孩子所需要的只是倾听而非指教。自己常常不知不觉地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好为人师，缺少宏大的慈悲和宽容。交流中，当我不去说太多，就是反过来找自己时，交流效果反而会好些。综上所述，我的孩子和那些小同修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对应到家长同修身上，表现出的走形式、走极端、糊弄事、简单、粗暴、教条、武断、自我、自以为是、强加于人、向外求、依赖、不负责任等等问题，很多属于党文化的东西。直到我在整理修改本文时，他们才渐渐清晰地暴露出来。在这之前，自己并不明确和觉察。看来写交流文章本身真是很好的修炼过程，在梳理的同时深挖，就会发现应该修去的许多执着心。第二部分，如何带好小同修。对于这个问题，自己结合学习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进行思考，有以下认识。第一，孩子的修炼状态与家长同修的修炼状态关系非常大。家长是离孩子最近的，也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人。身教胜于言传，有两个例子比较突出。第一个，曾读过明慧网上发表的一个小同修写的《我的父亲》一文，我对文中写的父亲同修的所作所为深感佩服。他的点点滴滴折射出的是大法修炼者的慈悲、善良、包容，还有威严。这样的言行使自己的女儿，一个问题女孩，最终变成了一个明事理、知感恩、能在法上精进修炼的大法小弟子。大法法力无边，家长一点一滴的做法在法上时，就会带动孩子向好的方面转化。这种影响和震撼是触动心灵的。另外一个实例，在我周围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男孩 A。 A 小时候曾跟妈妈学法，上中学后受社会上大洪流的影响，渐渐就不修炼了。目前他真正走回修炼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现在非常重视学法，常会给自己创造各种条件，以保证学法时间， 有时还帮助其他的小同修学法修炼。在每次小组学法之后的切磋交流中，他都很主动交流发言，或说说自己对某件事在法上的看法，或讲一讲自己最近又有哪些感悟等等，能看出他是在法上修了。一次他说，他之前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不好，父亲是常人，重新修炼后他想改善与父亲的关系，所以就尽量的跟父亲多亲近，多说话，聊一些事儿什么的。但是他发现父亲好像不太买账，有时甚至还故意跟他对着干。后来他自己悟到，不应该陷在感情里太追求结果，而应真正的为父亲好，要慈悲对待他。在他改变自己的心态后，他发现父亲渐渐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常会很开心地主动找儿子要一些大法资料看，或者聊一些有关的什么事儿，表达表达自己的看法。由此 A 感到，修炼人就是要放下情，在法上修才能行。家长的正信正行非常重要。 A 的妈妈曾在两年前凭着对大法的正信闯过了一次大的生死病业关。对于 A 是怎样重返修炼的，他只说了简短却有分量的两句话：无限包容，用心引导。第二，应注意的几个方面。明慧网2021年8月21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妈妈一直牵着我的手。文章是由青年大法弟子 B 写的，文中叙述了 B 的妈妈同修对小同修 B 的严格要求和认真负责，有力的保证和促成了小同修将来成为能修会修的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感觉值得身为家长的同修们深思和借鉴。一，细心引导。作为小同修，他们也有放不下的执着和对某些问题的不理解。在对待修炼的问题上，家长同修们应注意不要粗心，即便是看似很小的问题，也应注意引导孩子学会思考和辨别，使他们知道如何修炼。不可简单行事，更不要积累问题，同时让他们多学学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精进修炼。修炼路上，妈妈一直牵着我的手一文中提到，妈妈电脑里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都是她平时看明慧的时候觉得好，觉得适合给我看的，就下载下来等我回家让我看，与我交流。妈妈一直坚持这样做，直到后来我自己能上明慧网。妈妈同修的细心和用心可见一斑。二，帮助创建修炼环境，保证学法。师父的法身一直在保护着弟子，及时点化和归正弟子，同时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师父又不断写经文，苦口婆心地提醒我们和引导我们，而不是一切任由我们个人去尝试发展。修炼的路需要不断的修正，一切得有法来保障。学法是最重要的，有个好的学法环境是修炼的重要保证。小孩子好动，往往坐不住，自制力差些，就需要家长同修帮他们一把。小同修 B 的妈妈同修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他在文中说，妈妈带着我学法的线牵得很紧，除了在上学期间带动学法，即便是步入社会后，妈妈仍注重带动 B 学法。三，学法要得法。学法既要保证时间，还要注重质量，避免只走过场和走形式。学法得法 才能让大法真正在孩子的心中扎下根。在我接触过的一些小同修中，有些小孩看起来是在按家长的要求坚持学法，但是学法时表现好像是凑热闹，感觉好玩等，思想不在法上，不入心，好像是做给家长同修看。这样的学法就不会得法。作为家长同修，要注意观察，不要被表象迷惑。重要的是要多与小同修交流学法后的收获和感想，引导他们真正的理解法、认识法，在法上去思考问题。四，用耐心和坚持真正叫醒小同修。小孩子也是有惰性的，那么家长同修对小同修的严格要求，要坚持下去，要有耐心。小同修 B 写道，放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早上总是睡懒觉。前一晚上，叮嘱妈妈早上要叫醒我练功，可妈妈早上来叫了，我又起不来，还烦妈妈，妈妈就不管我，自己去练功了。等我睡醒起来，又会跟妈妈大闹，埋怨她没有把我叫醒。后来妈妈跟我交流，她答应了叫醒我，是对我的承诺。因为我不耐烦，她就不管我了，不兑现承诺了，是她做错了。她对我是有责任的。她还悟道，讲真相也是如此，不是我讲了，讲完了就行了，是救人，是真正的叫醒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负责任。小同修他自己感慨道，其实很多时候，作为家长同修，说了，孩子一次不听，两次不听，就觉得孩子大了，管不了了，哀叹一声，随他去了。但是，就我的亲身体会是，妈妈对我正面的劝说、劝阻，有时候真的像是一记重锤，在击打我心里那个不好的物质。我会真切地感受到它在动摇，多说几次，可能就把它击碎了。妈妈劝说我的话语，有些即使当时我没有听从，也都是正面的物质放到我的空间场中了，或早或晚，或轻或重的都会起正面作用，家长的督促也是一样。真的做到对小同修负责，就得不厌其烦和慈悲包容。五，鼓励和切磋交流是必要的。刚刚步入修炼的人，除根基和悟性好的以外，真的需要相关同修的用心帮助，要真正的为他们负起责，扶上马再送一程。明慧网开登一篇文章，建议老学员要和新学员在法上交流。文中讲述了一个同修曾引导一个年轻人走入修炼，教会了动作后，送他一本转法轮，告诉他天天看，然后就走了。但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联系过，等后来再联系时，得知那常人已去世。教训应引起同修们的重视。对于小同修的修炼，家长同修也是需要长期的用心。当小同修不在法上时，家长同修要鼓励小同修，最重要的是在法上切磋交流，用师父讲的法理来唤醒他们。结束语，对于小同修，为了使他们能更好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家长同修首先要修自己，为自己和小同修的修炼真正负责。平时要多与小同修沟通，耐心引导，使他们重视和抓紧学法，不断加强正念。要让小同修清楚知道所面对的问题中需要修炼提高的因素。只有当他们真正懂得修炼的真意与如何修炼后，我们才可将他们当作真正的同修来对待。 小童修毕能比较平稳地走过青少年时期修炼的路程，到现在能在法上精进实修，心性不断提高，真的令人感到欣慰。真心希望更多的小童修能在法光的沐浴下开智开慧，健康成长，长大后在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感到庆幸，能坚定理性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圆满随师还。个人现阶段修炼所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弃的美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1号。我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工作，今年过年后，单位里发布了新任务，要把原来投资的学区房卖出去，弥补疫情三年来的亏损。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头就大了。这三年间由于疫情封城，房地产受到很大打击，单位里一套房子都未出售成功，更何况当时我并未参与销售，而且先前的同事早就使出浑身解数，把各大网站和各大中介公司的销售渠道全部占尽，都没路好走。我心里一下子就不平衡了，觉着领导故意把难题丢给我。但我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作为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这里肯定有师父的安排。于是我不再抱怨，自己去跑中介，没想到在一家中介公司居然找到了通道。这家公司内部网络恰好没有登记我们的房源信息，登记成功后很快就有中介销售人员与我联系，很快就有客户看房并打算购买。我心里特别高兴，觉着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谁知看起来很顺的事突然起了波澜，单位另一同事打电话给我，说是这个中介人员年前就和他联系过，这个房子的业绩应该给他。当时我心里有点沉不出气了，明明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找来的，房子是我带看的，购买意向也是我定的，只不过曾经和你有过联系，就要算你的，明摆着就是明抢嘛。刚平下来的心又起来了，我还是尽量控制好自己，仔细想想到底该咋办。我想起师父曾在转法轮中讲过，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定是要我放下一切得失，于是我决定放弃，一切顺其自然。当我把这决定告诉那位同事，他很惊讶，以为我会和他争，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放弃全部收益。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那个同事又来找我，和我说他只要一半的收益，无论怎样大家都是为了公司，每个人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套房子的买卖成功也有你的一半。他把销售提成的 50% 划给了我，让我真心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现代变异观念，回归传统，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慧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6日。回顾这一年多的修炼过程，经历了母亲从生病卧床到病重离世的变故，在剜心透骨的修去对名利情的执着的过程中，也是去除现代变异观念，回归传统升华的过程。我是1997年3月得法修炼的。99年720以后，我遭到邪党迫害，被非法判刑入狱10多年，被开除了公职。我原来是在事业单位，丈夫在压力下被迫与我离了婚。我从黑窝出来后已是一无所有，便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为了维持生活，我只好四处打工，有时做保姆工作，不能回家就不能侍候母亲了。2年后的一天，母亲对我说，我干不动了，你就别干保姆活了，在家给妈做点饭吧，我的工资也够咱娘俩花的了。听了母亲恳求的话语，我的心酸酸的，想到了母亲的不易。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母亲在煎熬中度过了4000多个日日夜夜，因牵挂女儿的生死安危，彻夜难眠，两耳失聪，眼泪都流干了，盼望着女儿早一天回来与女儿团圆。母亲这10多年多不容易啊，如今母亲80岁了，我真的应该好好侍候她了。从那以后，我只干钟点工的活，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母亲。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看我干钟点工挣钱少，就每月给我几百元的零花钱。我不想要，觉得侍候母亲是当儿女的应尽的义务，但母亲执意要给，我拗不过她，只好收下了。母亲还经常跟我说，以前的一个邻居老太太，她女儿侍候她，老太太每月给女儿1800元，现在都这样。意思是说，儿女侍候父母给工钱是当今社会的一种风气，现在就是这样的。母亲经常这么念叨，时间长了，我起了利益心，不平衡的心，对母亲不满意，嫌母亲给的少。后来我的心放不下，就跟同修说这件事。同修也说，你还打工干什么？你就跟你哥哥姐姐说，你侍候母亲，让他们给你钱。几个同修都这样说，我就更不平衡了，觉得自己委屈，对哥哥姐姐产生了怨恨心、妒忌心。在这件事上，没有按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现在人滑下来的道德标准中看问题，其实在这一个问题上，自己已经掉到常人中来了，但在当时没有悟到。去年夏天，母亲因病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姐姐们就轮班来侍候。一天，趁姐姐不在的时候，母亲把她一辈子积攒的几万元钱拿出来交给我保管，并让我随便花这些钱。她知道我是修大法的，就相信我，而且这几年我又那么无微不至的侍候她，是别的儿女做不到的。没想到的是，母亲生病4个多月后，有一天突然不吃饭了，全身疼痛，高烧不退，病情急剧恶化。看到母亲病重，一天不如一天的现状，我非常着急，也很害怕，害怕母亲撒手人寰，离我而去。那时候，我经常在背地里偷偷的流泪。一天打坐的时候，静不下来，又寻思母亲。这时，我警觉起来，意识到自己对母亲的情太重了，我应该好好向内找了。回想9年来与母亲相依为命，感情上对母亲产生了依赖心，甚至希望母亲能和我一起走到修炼结束，并且母亲经常给我零花钱，在经济上也有些依赖。悟到这些，我非常自责，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向内找，发现他，去掉他。这是平时没有对照大法修自己，没有严格要求自己造成的。当观难来的时候，就不好过了。悟道后，我就发正念解体它，要求自己今后一定要在法上修。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母亲还是走了。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亲人们都各自回家了，家中只剩下我一个人。各种执着心向我袭来，特别是对母亲的思念，更感到自己孤独、寂寞、无助的伤痛。此时此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师父说，你们不知道寂寞能销毁人的一切。每当我承受到了极限的时候，我就喊师父，并发正念解体一切执着心。我还经常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法。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你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渐渐地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了出来。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师尊的慈悲伟大。因为生活的艰苦，我的利益心时常泛起，然后就开始怨哥哥姐姐不帮我，没有把母亲留下的钱都给我。后来我跟同修诉苦说，现在很多人家都这样，谁侍候老人，最后老人的钱财就给谁，还说些自己在生活上如何难等话，给自己放不下的利益心找借口。后来有一位同修听了我的话，严肃地说，其实在过去，孝敬父母、赡养老人是儿女应尽的义务，现在侍候老人还要钱，这不是现代变异的观念吗？听了同修的话，心里感到一震，我被同修的话惊醒了。对呀，侍候母亲是我当女儿应尽的义务呀，怎么还老想着要钱呢？这不是随着现代变异的观念在想问题吗？我这不是随波逐流了吗？当我的正念一出，顿时感到一身轻。我悟到，当我的思想符合法的标准的时候，是师尊把我身上不好的物质消掉了，使我的空间场天清体透。师尊真的是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弟子。弟子叩谢师尊，弟子让您操心了。经过这次磨难，让我更加体会到了修炼是严肃的，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真的是差一点都不行的。从法中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在修炼的最后时刻，必须修去现代变异的观念，归正一切不正的思想、行为，真正同化大法，才能跟师尊返回美好的家园。现阶段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